弟兄姊妹平安。哦，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五章。今天我们讲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大家看，我来念马太福音五章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先的先知人也这样逼迫他们。好，圣经我们念到这里。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心里刚强起来，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荣耀你的名。谢谢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以下讲道的时间，特别孩子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赐福，高孩子的口，让孩子想出来的话都是从你而来，门因着你的话让弟兄姊妹得激励得帮助。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到八福的第最后一福，第八福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一十二节，这两节经文是对第十节经文的一个注释，让我们更加清楚知道为义受逼迫人他们的福是多么荣耀多么大，使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在逼迫面前能站立得住。我们也因着上帝的这个话，这个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和荣耀，我们能够心里得安慰，我们能够胜过任何的逼迫。当然在分享第八福之前，我仍然要强调，这八福自身有内在的联系，这八福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我们从八福整体，因此我们要从八福整体中来领受其中每一个福的真理，不然我们就可能会凭己意，不能真正将八福的真意真理能够分享出来，也不能够真正的认识八福。所以我们要回忆一下我们先前已经讲过的八福的前四福，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沐浴的人，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有的内在的性格。当然这四个福也有它的逻辑关系，虚心的人才会哀恸，哀恸的人才会有温柔，温柔的人才会饥渴慕义。这个在我已经讲过，我只是在这里稍微重复一下。到八福的第五、第六、第七福，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性情。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了前面的性格以后，我们基督徒在处事为人上，我们里面内心的心情是怎么样？当然这三个福与前面的四个福有属灵的横向联系，只有具有前面四个福，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内心性格上合乎上帝的心意的人，才会有后面第五、第六、第七三个福的性情。如果没有那样的性格，我们不会有后面三个福的性情。另外我们也看到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今天我们讲到第八个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八福的开始与结束都以这个福都是以天国是他们的。因此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八福所讲的是天国里的人性格和性情，是在天国里人应该有的性格和性情，是属天子民的应该有的性情和性格和性情。所以说每一个能够进入到天国里的基督徒也应该具备这样的性格和性情。既然我们知道八福是讲天国子民内在生命的品格，它就与世上我们人在世上的财富没有关系。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在世上有很多财富，或者说我们因为在世上没有财富，就会改变我们人有没有天国的性格和性情。世上的财富不会影响我们会不会有天国的品格。八福既然是讲天国子民内在生命的品格，它显然也与人在世上的地位学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会因为我们在地上有很大的学问，我就会有天国子民的身份性，我就会有天国子民的性格和性情。不因为我们在地上社会地位我很高的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就会有天国的性格和性情。因此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地上的财富，我们在地上的学识学位，我们在地上的社会地位，都是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中赐给我们的。而八福所讲的性格和性情是在上帝特殊恩典里赐给我们的，这两个是根本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但是没有根本没有必在的前因后果的联系。因此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当我们具有八福的性格和性情的时候，上帝不会因为赐给了我们特殊的恩典就要拿去取走我们一些地上有的上帝赐给我们的普遍恩典，不会的，这是两件事。因此我们要从八福的整体来看，就要知道我们追求有上帝需要认同上帝希望我们有的性格和性情，与我们世上的地位学识钱财都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有我们有和我们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相不相信上帝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如果我们相信了，我们遵循上帝的话语，我们就会有天国里人的性格和性情。不然我们如果说去追求地上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成为我们在天国里的性格和性情。所以说这是我们要从八福的整体来看八福。所以说但是从八福的每一个福来看，它的内容也是相当丰盛的。因此我每一次讲只能讲一个福，我看周马田的书他有一个福都要两次讲完，我没有这么多，不会有这么多看到。但是如果说一个人说我八福我一次就能讲完，把加八福讲透，那我们真的太小看上帝的话语了。今天我讲八福的第八福，我想不要讲太长，但是等我写完稿子一看，九页比任何一次都长。要想把八福讲透，哪怕你要讲透一个福，你都要用很多的我们所领受的能够。所以说我们八福我们只能一福一福的讲， 但是我们讲八福，一福一福的讲，绝对不能离开八福整体，也就是我们每一个福的信息都要从八福整体中而来，这样的信息才能够真正的合乎上帝所启示的八福，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八福。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将人天然的性格看作是耶稣基督在八福中所提出的，这是天国的性格。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人天然有的心情看成是耶稣基督在八福中所说的人的心情。所以我们在讲八福当中的任何一福，都要强调主耶稣所说的，不是我们世人主耶稣所强调八福的性格和性情，不是我们世人所固有天然有的性格和性情。所以说在今天我讲八福的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逼迫也不是我们世人所想象的逼迫。如果我们把这个逼迫认为啊，我在国内，你看我们领导逼迫我，我就有福了，不是这样的逼迫。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字，就是为义受逼迫。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逼迫都看为是有福的逼迫，这样我们就错了，我们就会陷入在逼迫里面，不去躲避逼迫，以为逼迫是有福的，哇，我就在逼迫里面，在这里等着上帝的赐福。很多逼迫不是为义受的逼迫，我们应该躲避，应该躲藏，因为我们可能理解的不正确，我们却以为是为义受逼迫，这样我们就得白白的受逼迫。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的逼迫一定有福的逼迫，一定是为义受的。如果不是为义受的，千万不要在逼迫里，觉得在逼迫里你觉得很荣耀很享受，上帝等着上帝赐福，你都不是为义受的逼迫，怎么会根本不合乎耶稣基督所说的这句话。因此我们首先要清楚的知道，什么样的逼迫不是为义受逼迫。当然我在这里不能把所有不是为义受逼迫的那些全讲明白全讲清楚，那是不可能的。我想讲两个比较常见的，一种逼迫就是人自己个人的性情性格，有些人他天生的性格和性情就是不能与人相处，怪怪的，我们说怪怪的，别人都这么想他就那么想，别人都认为这样做对他就认为那么做对，所有的东西都和世人相反的，然而他就会遭到多数人的不爱戴，别人就会觉得这人怪，就会躲着他或者远离他，因此他就会感到自己在这个群体中，自己在世上是受被别人所逼迫的。这时候你千万不要想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看大家都看不起我，我是有福的，大家都在逼迫我，大家都拿白眼在瞪我，因为他的举动怪怪的嘛，大家就觉得真的这么怪，一看他就哎呦，别人都拿白眼瞪我啊，我为义受逼迫有福了，我就要做这样的人。千万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为义受逼迫，是我们个性上的问题，性格上的问题。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性格，成为我们能够融入到社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社会，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正常的社会人，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大家喝水都拿杯子喝，我不要直接对着水壶喝，对不对？这是正常的。你把大家都对着拿杯子从水壶里倒水，哦，我来了，我太渴了，不行了，拿着水壶抱着水壶就喝。你这个别人就觉得怪怪，别人觉得你怪，你觉得啊逼迫我了，我为义受逼迫了。 不是为一手波托，是自己的性格所决定的。这样首先要改变自己，不要在这个逼迫当中认为自己只为一手逼迫。还有一种人就是相当的自私，和任何人相处都想占点便宜，绝不能吃亏。这样的人呢，时间长了别人都会躲着他，是不是？你大家都想，一个人所有和谁和他相处，他都要从那个人身上刮一点东西出来，刮一点油出来，这样的人谁能够长期和他相处？不能相处啊，别人就会躲着他。这时候他心里感觉，你看大家都躲着我，是不是我受逼迫了？他的感觉是受逼迫了，但是却不是真的逼迫。这样的逼迫我们也不要认为啊，我是在为义受迫逼迫，这是我们自己要回到上帝面前来悔改，看到自己。其实一个人一定要具有反省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反省的能力，反省的能力，这是很可怜的。他如果连这些事他都不能反省，他总觉得别人是欠他的，别人在逼迫他，别人所有的都是别人不好，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可怜。所以说他要真的要真正的回到上帝面前来悔改，做一个爱人如己的人。这样当他做到一个成为一个爱人如己的人的时候，他那种不是逼迫的逼迫感就会撤去。所以说这是不是为义受逼迫。当然我所讲的这两个例子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我讲完了大家都说，哎呀，胡牧师不要讲了，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了，这不是为义受逼迫，这些人都自己有很大这么大的缺陷，这么大的缺点，怎么会为义受逼迫？但是在里面的人，比如说我就是这么样一个人，我可能就不明白，我还是认为我是为义受逼迫了。当然了，这些我们都很清楚，很容易明白。就是说现在问题就是说，我后面再要讲到的不是为义受逼迫，大家可能会有一点比较难理解，而且呢也是比较难区分的。也就是说有些人受逼迫，他的确与福音有关，和福音，这个福音有关，就认为你看他为了福音，你看受逼迫的确是为义受逼迫，不一定，不一定，你和福音贴上边，你的逼迫就一定是为义受逼迫。所以说我们下面所讲的我们更要清楚辨别。如果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讲呢，如果我们没有自己落在这个境况里面，我们可能会看清楚啊，他不是为义受逼迫。如果我们自己落在这个境况里面，就很难能够认清这不是为义受逼迫，往往认定，因为人都是自义的嘛，往往认定我这就是为义受逼迫。所以说我现在这样讲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去受那些不是为义受逼迫的逼迫，这种逼迫是白白受的，这种逼迫其中有一种就是盲目的宗教热忱，为福音非常火热。我这里讲的是，哎呀，洪牧师说不要为福音火热，我这里绝对没有说不要为福音火热，为福音火热绝对是一个好问题，是个好事，绝对是个好事，我们都应该为福音火热。现在问题是为福音火热，他借着为福音火热这件事，他不尽他人本应该尽的责任。比较典型的例子，现在国内可能好一点，过去国内姊妹信主了，火热传福音，到处全国各地到处跑传福音，传福音，一整就是传福音，我出去传福音， 然后就受到丈夫的逼迫，丈夫就烦她恨她，甚至要离婚啊！我唯一受逼迫了，你看到没有，我传福音受逼迫是唯一吗？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人不需要尽社会的责任，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人不需要尽家庭的责任，没有说过丈夫可以不尽丈夫的责任，妻子可以不尽妻子的责任，当父母的不尽父母的责任，这是最起码的，我们应当尽的责任不尽，到处去传福音，家里也不管，孩子生病不管，孩子上学的事不管，所有的事都不管，只是传福音，一点见证都没有。虽然火热，但不是在真理上、正道上的火热，是自己情感，为了逃避家庭的问题，有的甚至为了逃避家里的问题，我出去传福音，不和家里人见面。这种逼迫，绝不是为义受逼迫。所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好，我们首先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不要说我是基督徒，基督徒不等于不是正常的社会人，基督徒一定是最正常的社会人。所以说，不要我是基督徒，我就可以做社会人都不能做的事情，这不是基督徒。所以说，上帝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到他应尽的责任，这是必须做的。在做到这些、尽到这些责任之后，你要为福音火热，你要为传福音火热，你要在尽这些责任的时候，让别人看出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我尽这个责任和世人尽这个责任不一样，我是从心里发出，正是为子女好，为父母好，孝敬父母是真正的孝敬，为子女好是真正的为子女好，这才是做基督徒。然后可以为福音火热，可以做那些带领归主，可以做很多福音的工作，但是不能把最基本的扔掉。当我们把最基本的扔掉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福音就成为我们逃避尽应尽责任的借口，我们借着福音逃避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当也看到仅仅凭着我们盲目的宗教热情侍奉是不会成就上帝的意义，也不会做成合上帝心意的事情。只有我们心里真正的明白上帝的话，上帝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上帝让我们该尽的责任，我们做到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如果还被逼迫，那是为义受逼迫。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过分的宗教热忱。我这里还是要强调，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有宗教的热忱，我这里说的是过分的宗教热忱。过分的宗教热忱会造成一种什么现象？就是我要在福音施工上，我要做一点什么事，我要做什么事。大家都知道，我们信主，我们怎么会信主的？我们怎么会成为基督徒的？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完全是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人说会否定这一点。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完全是上帝的拣选和恩典，让我们信耶稣基督，让我们过去从信假神，不管什么样的假神，把我们从信假神的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来信真正的真神。然而今天 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我们却没有想到这一点，忘记了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恩典。我们很多时，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会到一个程度，我不是说这个这样的热忱不好，但到一个程度，就是要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一定要使这个人信主，然后就死缠烂打，穷追不舍，到一个程度，恨不得把他头摁着让他喝水，他不信，不信不行，偏要让他信，到这个程度。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传福音，我们完全应该传福音，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传福音要认识到上帝是主权，上帝才是福音的主导者，我们只是配角。我们不要站错位置，把我们配角的位置变成了主角的位置，我们一定要是做成什么什么样的事，不是，我们只要把福音的道理讲解清楚，一个人能不能信主完全是上帝恩典的拣选。我们恩着别人让他受洗，让他成为基督徒，让赶他上台决志信主，但是他仍然没有真心。唯有上帝的主权，上帝在他心里工作，他是欢喜快乐相信主，他这样的信才是真正的信。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做的过分，当然我这里也要说，也有许多时候我们做的没到位，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该做的我们没做，却去有的时候我们不该做的我们却去做了，就是说我们会越俎代庖，越过上帝主权的，认为我们自己才是传福音的主权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我听到过这样的福音朋友，我们做了过分的时候，他们会有个反应，我绝不去教会，我绝不和基督徒打交道。因为什么？因为他基督徒有做过分的地方，没有尊重他。虽然作为一个罪人应该降服在神的话语底下，但是他还是一个人，他有他的主权，连神都不应恩的人做什么事，神那人做事都是先改变人，现在人心里动工，使他觉醒，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说我们做过分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反弹，反弹就成为对反过来对我们的逼迫。所以说当这些人说某某某，我再也不和你谈福音了，我再也不和你去教会了，我再也不和你，我们不要以为，当然不全是这样，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越过了自己该越在职权范围之内，我们代替了上帝了。也就是说我们先摁着他头往下摁的，所以说他现在头抬起来，他不往下去，他使劲往上抬，这样对我们呢是一个逼迫。其实我们不要认为这是对我们的逼迫，其实是我们先逼迫了他，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知道讲没讲清楚，是我们先摁着他。所以说我们在传福音里，我们要有智慧，一定要认同上帝的主权，上帝是福音的主导者，我们只是上帝的配角。当我们尽到我们能够尽的责任以后，我们就完成。如果我们尽到人责任以后，我们还要往前走，变成了我是福音的主导者，是福音的主权者，就会遭到反弹，就会逼迫反过来反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说 从这里来看，这当然这样的讲道是很难的，有时候别人听了就会认为胡牧师说不要传福音了。不是，我只是说我们要热诚的传福音，但是我们要在我们的人的权限范围之内，我们不要代替神做工，这是我所要强调的。好，我们看到这两个，就是说我们讲完了，这不是为义受逼迫，我们要现在要看怎么样，什么样的逼迫才是为义受逼迫。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不要去做那些不是为义受逼迫的事，就要做到一个真正的认识上帝。我们要侍奉我们这位上帝，我们就要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要侍奉这位主，我们就要认识这位主。如果说我们对我们的主都不认识，对上帝的主权都不认识，对上帝的属性我们都不认识，我们谈侍奉他就不一定坐在上帝的旨意之中。所以说我们真正侍奉上帝的人，我们一定要侍奉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上帝也希望我们侍奉他的人有聪明的智慧，所以说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上帝的话语，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真的遵循上帝的话语，做到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就能够在我们侍奉过程当中就能够免去遭受许多不必要的逼迫。也就是说我们完全遵循上帝的话语，按照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智慧，上帝话语里的智慧，我们做服侍上帝的事，我们就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逼迫。当然逼迫还会临到我们，余下来的逼迫，我们能避免的逼迫我们避免了，剩下的我们不可避免的、无法避免的逼迫，因为这个不可避免、无法逃避的逼迫，是因为我们要持守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持守我们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能做让步的时候，这个逼迫临到了，我们又不能让步，我们又不能逃避，我们必须持守。这个逼迫临到的时候，一般来说，如果这个逼迫我们无法逃避、无法免去的时候，这个逼迫基本上，我们可以不能是全部，但是我可以说基本上是在为义受逼迫。就是你想躲避，但是因着上帝的话语你无法躲避；你想逃避，我不受这逼迫，因着上帝给你的托付你无法逃避。所以说这个逼迫可以说是为义受逼迫，基本上是。如果基督徒正常的敬拜聚会遭到禁止，上帝的话说了不可停止聚会，这在希伯来书里面是教导我们的。那么聚会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尽的责任，如果说我们遭到一个逼迫使我们不能聚会，我们所遭受的逼迫就是为义受逼迫。像北京曙光教会现在就处于这种逼迫当中，他们要星期天聚会却不让他们聚会，政府不让他们聚会，他们的逼迫就是为义受逼迫。只有这样遭到这样的逼迫，为义受逼迫的人才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作为我们能够正常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为那些为义受逼迫的姐妹祷告，支持他们， 我们就在他们所受的逼迫里面有份，也求神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他们。然而我们从圣经中，从教会历史当中看到，基督徒长期为义所受的逼迫，这种逼迫更多的是来自教会。那一听，哇，胡牧师怎么说来自教会？来自教会中的挂名基督徒，来自教会中的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我们看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给他最多逼迫的人就是法利赛人、文士和律法师。初代教会基督徒受到最多逼迫的是那些犹太教的犹太人。在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些看到上帝话语中的真理的人，也愿意按照上帝话语真理活出圣洁生活的人，他们就遭到天主教和那些挂名基督徒的逼迫。在英国，当清教徒愿意按照上帝的话语生活的时候，他们受到英国国教的逼迫。所以义人遭受逼迫，不是因为他们的良善，耶稣基督遭受到逼迫，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医病赶鬼就遭受到逼迫。义人遭受到逼迫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分别出来过与世人不一样的生活。当一个基督徒从世上分别出来过与世人不一样的生活的时候，他就成为世上的光。就像圣经所说的，当你成为世上的光的时候，你成为世上的光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的时候，黑暗世界是不喜欢光的，他就会逼迫你。因为当一个人过分别为圣生活的时候，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他们的义就变得一文不值。当他们的义变得一文不值的时候，他就要逼迫使我这个义变得一文不值的人，也就是说逼迫那些分别为圣的人。当一个人按照圣洁的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他的罪他的恶就显明出来了，他就要恨恶让他显明罪和恶的那个过圣洁生活的人。所以说像这些人，他们就会寻找各样的借口来逼迫义人。所以说法利赛人、文士和律法师他们恨恶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主耶稣绝对的圣洁、公义和真诚，这才是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所憎恨的，这也是主耶稣遭到他们逼迫的主要原因和必然的原因。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一次一次的最谴责最多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主耶稣谴责他，不是说主耶稣受到他们逼迫我就谴责他，主耶稣谴责他是为了挽救他们，让他们真正看到上帝的真信仰是什么，让他们看到真正的分别为圣是什么样的。这是主耶稣在公义的审判当中表现的爱心。当周马田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总结性。他说，你若设法模仿基督，世人会赞美你，但你若成为一个真正像主的人，世人便恨恶你了。 当我们模仿像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就是现在教会的所有的教导。现在教会在地上没有很好的见证，是因为我们教导只是模仿主耶稣，也就是说我们教导都是道德性的，都是在人层面的，在人层面的讨论善行，在人层面的推动怜悯和爱。我们很多时候教导认为基督徒就应该是和蔼可亲的，就是能和所有的人和平共处的，是一个不使任何人讨厌的人，这才是基督徒，这是我们现在教会的教导。其实这样的教导，这样的教训和一般的宗教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宗教，我不能说邪教佛教什么，只要是正常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如果是一个宗教是劝人为恶的宗教，它肯定站立不住。现在就是说我们把一个有真神的信仰变成了一个一般的宗教，将救主耶稣变成了一般的道德老师和他行为的楷模。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救主当成我们的救主，当成我们生命的主。如果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也就是说如果基督是我们愿意成为的那个人，我们愿意成为像主那样的人，那么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就要活得像基督。怎么样活得像基督？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像基督的生命就要合乎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包括，其实可以，我们可以包括很多，包括怜悯，包括慈爱，包括包容等等许多的善行。但是像基督不仅仅有真理的仁义，也有真理的圣洁。圣洁就是包括公义、公平、审判这种正义的行为。所以说一个模仿基督的人，他所执行出来的只是基督的某一个属性，怜悯，他只实行出怜悯，他模仿基督的怜悯，他做出的是怜悯。像基督的人，他是一个基督全备的生命在他里面，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在他的慈爱怜悯后面是有圣洁和公义的，在基督的圣洁和公义审判后面是有基督的慈爱和怜悯的。这是一个生命整体生命性的流出。当我们像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整体生命的流出。当我们慈爱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溺爱，我们会有后面圣洁和公义支撑着我们的爱。当我们审判人的时候，评判人的时候，我们有慈爱的心在后面。这就是基督，像基督，像模仿绝对模仿不出来，模仿只是模仿某一方面，不会是个整体的出来。只有当我们的生命像基督的时候，我们所出来的东西才是整体的，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既不仅仅是 怜悯和慈爱也不仅仅是公义和审判，是相互相成一起出来的。当我们一起发出来这种圣洁的分别为圣的这种既有慈爱怜悯又有圣洁公义的生活的时候，有这样生活就会得罪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就会得罪那些假基督徒。他们因为只在口头上只在片面上宣扬一些东西，所以他们就会讨厌，就会逼迫。所以我们不要，不是要，我们不是要令自己惹人讨厌，我们也不要令自己愚蠢和没有智慧，也我们甚至我们也不需要炫耀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更不需要去做那些会给我们带来逼迫的事情。只要我们像基督，只要我们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逼迫就不可避免地临到我们。那这却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今天讲到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他必然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也就是这就是八福与四福之间的一个属灵的联系，属灵的逻辑关系。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有个特点，饥渴慕义他就会抓住机会，抓住所有的机会去与那些属上帝的圣洁的人在一起谈论属上帝的事情，谈论义的事情。他也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也会花上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金钱参与属义的义聚会，参与属义的事工，参与属义的工作，因为他是饥渴慕义的人。这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都会去做羡慕渴慕做那些属义的事情，属义讨上帝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喜欢做我和我们能去做之间是有一个段很长的距离。为什么会有这个距离？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旧的老亚当的生命。当我们喜欢去做的时候，这个旧的老亚当的生命就会逼迫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义受逼迫最频繁的最经常来的逼迫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老生命，老生命会一直逼迫我们。所以我们里面的征战才是更大的，因此才会有保罗在罗马书的那一段话，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你我，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看到连保罗都感觉到，都认看到逼迫是从他自己里面来的。所以说当我们要参加一个义人的聚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老我就会逼迫我们。当我们每个星期要按时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老我就会来出来逼迫我们啊！现在我本应该早点去， 我一点出门，老自己就会跟你说，哎呀，你一点出门有点早，你一点半就到教会了，你可以晚十五分钟，你现在家里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要做啊，老自己就说，哎呀，那我就做完这些事再去吧，这老自己逼迫就来了，你知道吗？或者说你看我要去了，哎呀，我家孩子还有点什么什么事要做，逼迫就来了。如果说你要按时按你所想定的时间来到教会，你一定要胜过这些逼迫。你认定我一点出门，你就一点出门，逼迫可能会往你把你往后拖，你要抵抗这个逼迫，你就要提前做好准备，我到时候我就是能出来。如果不能胜过这个逼迫，我们就会每个礼拜天都能够迟到十分钟五分钟，因为我们胜过不了这个逼迫。你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逼迫面前我们完全败了，那我在教会里就看不到你了，你就会停止聚会，败了就。所以说这个逼迫是来自于我们里面的老我，当我们愿意做一样义行的时候，逼迫就会来到。当我们要去教会参加礼拜的祷告会的时候，逼迫就会来到。哎呀，上班太累了，我一到家里，礼拜一回到家还有精神，礼拜三也有精神，就礼拜二回到家一点精神没有了，去不了了。这是什么？自己生命中的老亚当逼迫你了，你没劲了，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们星期五的查经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逼迫，只要参加有益教会的活动，只要参加义的活动，都会有逼迫领导。当然如果我们一次一次的胜过逼迫，我们就会有胜过逼迫的能力，到时候这些逼迫在我们面前就没有能力了，我们就能够完全的按时参加主日崇拜，完全能够参加祷告会，完全能够参加星期五的查经。只要我们不断的胜过他，胜到一个程度，他逼迫就没作用了，我们生命，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我们分别为圣的生命就长大了。当这时候，当我们胜过逼迫的时候，当我们参加教会各样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这些聚会看作我们的负担，而会看作我们可喜乐的事情。现在教会给了弟兄姊妹一个很大的试炼，试炼不是试探，对不对？试炼是好的，给弟兄姊妹一个很大的试炼，就是教会的退休会。我们教会退休会，教会没有资金，我们教会退休会要有特别为退休会奉献。我们是不是能够尽上我们能力，摆上我们的金钱，为退休会，为自己参加退休会的经费奉献？当你想奉献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逼迫。哎呀，退休会没多大意思，还是去欧洲旅行，虽然比退休会钱更多点，但是那是我喜欢去的。你可能就会去欧洲旅行而不去参加退休会。或者一个，我到古巴，现在有人加拿大、美国可能上古巴去不了，加拿大现在去古巴，美国去墨西哥，啊，我上那夏威夷，哎呀，去那头可能更有意义，这就是逼迫来到了。当你要想为退休会奉献的时候，逼迫就来到了。 他会告诉你退休会没啥意思，去那些地方才有意思，那些地方是我们亚当生命中所乐意去的，退休会是亚当生命所不乐意去的，这两个就在你身里打仗，为义受逼迫，你能不能胜过这个逼迫，为退休会奉献自己在退休会的资金，如果你胜过逼迫，你还能够为没有经济能力的人，没有经济能力参加退休会的人摆上你的爱心奉献，更高要求，更大逼迫。当你摆上爱心奉献，本来你们家两个人参加，我500块钱，现在我想为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弟兄姊妹参加退休会摆上一点，我奉献了700，那多这200就会多逼迫，更大的逼迫临到你，能不能胜过这个逼迫？当我们胜过这个逼迫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属灵的心智和爱心都会有长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年教会的退休会不是从感恩节开始，而是从现在就开始，现在我们就有属灵征战，我们就开始我们退休会，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征战中获胜，能不能为义受逼迫中获胜，摆上我们自己金钱，为这个议会，自己能够参加这个议会付出代价。没有经济能力的人也会遇到逼迫，能否在自己仅有的200块钱里面拿出150来为退休会奉献，能不能在自己100块钱里面拿出50块为退休会奉献，也会有逼迫临到。我就这一点点钱，我还要奉献吗？这就是属灵征战，这就是为义受逼迫。为退休会这个议会，我们尽自己的力量奉献，所以我们为退休会奉献的两个原则，一个是尽力的原则，你只要尽力了，上帝就悦纳，你就在为义受逼迫中获胜了；一个是爱心的原则，我能够多拿，我有爱心，我多奉献。这两个原则使我们与里面的老亚当是相对的。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义行上受逼迫中能获胜？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逼迫中使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基督？这是教会给弟兄姊妹的一个试炼。第三，我们能够胜过逼迫的力量。基督徒能够胜过逼迫，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不是我们能有什么心智。基督徒能够胜过逼迫，因为基督徒的盼望不在地上。如果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而在天上，主耶稣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会实现在我们身上。主耶稣在后面11、12节继续指出，人若因我骂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的。因此我们要看到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没有结束。 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这句话没有结束，只是为了和前面师父押韵，他先做到这里。后面为义受逼迫的人，不仅天国是他们的，而且在天上是有大奖赏的，奖赏是大的。现在有许多基督徒不在乎天上的奖赏，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话，我到天上扫地看门就行了。其实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在乎天上的奖赏，他根本不重视天上的事。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不在乎某一个东西，你根本不在乎你在这个东西所在的地方。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上是有奖赏的。所以说保罗说，我在这自沾自清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有奖赏的，天上是。保罗也激励我们用金银宝石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为什么？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可以得奖赏。显然在天国虽然没有眼泪，没有病痛，没有欠缺，没有损害，然而在天国中的奖赏是不一样的。有人得那荣耀的冠冕，有人就如火经过一样。如果一个人不在乎天上的奖赏，而只在乎地上的福分，只能说他根本不在乎天上的事情，天上的事情也与他无关。你不在乎天上的事情，天上的事情怎么会和我有关？我不关心天上的事，天上的事怎么会和我有关？天上的事和我们也无关。不但无关，我们也与天上的事无分。一个人盼望是在天上，他必然会在乎天上的事情，他也必然会在乎天上的奖赏。当一个人看重天上的事情过于其他一切事情，看重天上的奖赏过于其他一切的福分，他就能胜过从为义而来要受的逼迫，他就能够在这个逼迫中成为得胜者，他就会像基督。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定睛仰望天上的事，追求天上的事，渴慕天上的事，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不然我们就与天国无分了。感谢主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今生今世就能够警醒，可以得那上好的福分，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谢谢主，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